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1月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2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下跌了 0.5%， 是2020年4月以来最大跌幅，比上年同期上升了 6.2%， 反映出12月批发成本显著放缓，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分。核心 PPI 同比上升 0.1%， 同比升幅 5.5%， 这个表明持续长达多个月的通胀压力开始回落，加强了投资者对美联储减慢加息步伐的预期。 PPI 下降主要是由商品价格暴跌推动的，特别是能源和食品价格，能源价格急剧下降拉低了总体的通胀读数。 PPI 最终需求能源指数当月暴跌 7.9%， 其中汽油批发价格减少了 13.4%， 食品指数亦降了 1.2%。 礼拜三发布的另一份经济报告亦显示，12月的零售销售按月跌了 1.1%，多过预期的 0.9% 跌幅，是2021年12月以来最多，而且跌势将持续扩大。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共副总理刘鹤在瑞士苏黎世举行长达2.5小时的会面，双方同意就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加强沟通。耶伦在会面中说，尽管双方将有机会借助这一次会议坦诚解决所关注的问题，但是正如拜登总统所说，我们有责任表明美中能够管理我们的分歧，并防止竞争演变成任何近乎冲突的事件。去年8月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共切断了大部分中美通讯，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去年11月在印尼会面期间同意恢复美中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耶伦和刘鹤的会面是拜习会后两国最高级别官员的会晤。乌克兰当局称，一架直升机礼拜三在首都基辅郊区坠毁，至少造成14人死亡，包括乌克兰内政部长丹尼斯·莫纳斯特尔斯基等6名官员和1名儿童，之前报道的人数是18人。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称，另有25人受伤，包括11名儿童。该机构礼拜三下午说，坠机地点的搜救行动现已结束。目前仲未有关于呢次坠机系意外事故定系俄乌战攻击所致嘅相关讲法。礼拜二，荷兰总统吕特造访白宫时宣布，荷兰将加入美国同德国嘅行列，向乌克兰提供外国者导弹，并决定加码25亿欧元嚟支持乌克兰。而呢一个亦系荷兰政府先前就已宣布嘅方案。吕特在白宫向拜登表示，我认为荷兰的加入很重要，他当日早上亦与德国总理肖尔茨讨论过这件事。拜登总统感谢吕特非常非常坚定支持乌克兰。当日拜登和吕特谈及的议题亦相当广泛，包括荷兰在美国对中国出口晶片制造技术发布新限制的关切。去年10月美国就已采取全面行动限制中国自制晶片的能力，当时美国贸易官员就曾经表示，预计荷兰和日本很快就会实施类似规定。针对两位领袖的会谈，白宫礼拜二发布声明说，拜登和吕特已经讨论了安全的供应链、关键技术和两国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微软公司礼拜三表示，计划今年裁员10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 5%， 以应对日益暗淡的经济前景。科技行业的很多大公司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做准备，包括裁员和削减成本等举动。 Alphabet、 亚马逊和 Salesforce 是最近几个礼拜裁员的几家科技公司。去年7月微软表示裁员不到 1%， 10月又确认了另一轮裁员，据报道受影响的员工不到1000人。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在微软网站上发布的备忘录中宣布了最新裁员措施，他写到此举将使微软的员工人数减少不到 5%， 一些员工将在这个礼拜获知他们是否会失业。消息公布后，微软股价在美国开盘小幅走高。 去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了对华最严厉的晶片出口限制。这个礼拜二拜登政府又进一步对中国特别行政区澳门制出同样的出口限制，因为美国担心高端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会经由澳门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从而削弱美国防止中共获得晶片技术的努力。新规在2023年1月17日生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说，对澳门的最新出口限制没有改变澳门的地位，它将继续被视为一个与中国分开的地区。该机构在最新发布的公告中说，通过将对中国实施的出口控制措施扩展到澳门，美国会更有效实现先前法规中确定的政策目标。旧金山市长布里德纳拜尔宣布，在1月份的一系列冬季风暴中，受到严重影响的旧金山居民、业主和企业可能有资格获得财政救济。通过旧金山市的洪水救灾拨款计划，位于全市洪水区的小企业有资格获得最高5000元的补助，洪水区以外的小企业最高可获得2000元。旧金山市政府的小企业办公室将领导这一项工作，并优先考虑受灾地区损失最严重的企业。补助金适用于在旧金山注册的并且在冬季风暴中受到损坏的企业，日期可以追溯至2022年12月27日，而因风力或电力中断造成的损失不符合条件。美国国务院礼拜三证实，礼拜日在尼泊尔坠毁的雪人航空公司下机，遇难者中包括两名美国公民和两名合法永久居民。发言人普莱斯证实，机上共有四名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但没有透露他们的身份。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与机上人员的家人同在，在这个困难的时刻，美国随时准备以任何方式支持尼泊尔。这架飞机上的68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无一幸存，乘客来自印度、俄罗斯、韩国、爱尔兰、澳洲、阿根廷和法国。飞机在喜马拉雅山新开放的博卡拉国际机场坠落时坠入峡谷，目前失事客机的黑匣已经被发现。尼泊尔政府将该数据记录器送往法国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市场上个礼拜将黄金价格推升至近9个月高位，而且连续3个交易日上升之后，金价开始走低。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下跌11.8元，收回央视1909.9美元。专家表示，交易商是关注中国新年的黄金需求，以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可能带来的任何意外。另外，18号日本央行的会议和美国公布对 PPI 指数都可能会带来影响。德国商业银行贵金属分析师团队表示，黄金表现突出，升幅超过 5%， 但投资者不应该假设价格上升会持续下去。美联储对利率政策的调整亦可能带来黄金的回调。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考虑采取非常规的措施来减少移民申请积压，包括免除近50万份访客签证的资格要求。据环球邮报获取的一份政策备忘录显示，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正试图在今年2月底前大幅减少或取消访客签证的申请积压，并愿意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完成这一目标。截至去年12月初，系统中有超过70万份临时居留签证申请通过免除资格要求，外国公民将不需要证明他们会在签证到期后离开加拿大，游客仍需要接受入境资格审查，例如确保申请人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道称，这个将是一项减少积压的临时措施，最终的政策可能与备忘录中提出的有所不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